庆历五年1045初，宋仁宗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，并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，将他贬至邓州，今河南邓州市。同为参知政事的枢密副使傅弼免职后被贬去运州，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。这两位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曾为师生，并分别在抵御西夏入侵以及应对辽国挑衅的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，也先后遭到罢免，标志着坚持了1年0.4个月的庆历新政最终失败。不久，欧阳修也被弹劾贬官到了安徽滁州。范仲淹和欧阳修被贬之后，分别在邓州和滁州写下了《岳阳楼记》和《醉翁亭记》，借以抒发心志。这两篇文章也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。与庆历新政关系密切的庆历重宝钱，最初在陕西铸造的是铁钱。庆历五年新政被废弃之后，又铸造了铜钱，但是因为折当过多，市面上很难流通，被迫于庆历八年将当十钱改为折三钱流通，这是宋代折三钱的由来。庆历九年改元黄釉，却没有再铸新钱，这是因为庆历年间实行通货膨胀政策，当时的庆历重宝钱铸造的太多了，致使黄釉成为两宋仅有的一个没有铸钱的年号。庆历新政失败之后，表面上一切又都回归了以往，官僚阶层继续因循守旧的过日子，但是分化却日益加剧，为后来的党争预埋了伏笔。入不敷出的朝廷财政只能是再回到盘剥百姓的老路上去，又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，积贫积弱的局面也变得更加严重，这都为20多年后更加激进的王安石变法准备了条件。四，熙宁元宝，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工具。熙宁变法实际上可以视作庆历新政的继续，他们在时代背景面临积贫积弱的现实危机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，以及失败的结局上几乎是一样的。但是庆历之后又过了23年，承平日久，积弊更深，社会矛盾也更趋尖锐，因此从危机的程度以及改革的力度上看，熙宁变法又可以视作升级版的庆历新政。两次改革的目标虽然都是富国强兵，但是实现的方法却各不相同。庆历年间，范仲淹的着眼点在于整顿官僚队伍，想以此来减少冗官冗费，思路是节流。熙宁年间，王安石的着眼点却是通过合理的理财来增加财政收入，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的。方法是开源，他想用货币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，因此铸造发行了大量的熙宁元宝和元丰通宝，以至于这两种钱币成为中国古代铸造数量最多的钱币。下面我就从钱币的视角来介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，并分析解读失败的原因及影响。一，王安石字介甫，临川（今江西抚州）人，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。他聪慧好学，博览群书，跟随做小官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，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的认识。 他21岁时考取进士，又因文采很好，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虽然很早就步入仕途，但是因为不修边幅且个性孤傲，他被注重享乐和礼数的人士讥笑为不通人情世故的官场另类，戏称为谬相公。王安石先后在扬州、鄞县今浙江宁波、舒州今安徽潜山、常州等地任地方官，这些经历使他体察到了民间的疾苦以及体制上的弊端，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导致的贫富分化。特别是皇佑二年1050对范仲淹的拜访对他影响巨大。当年29岁的王安石在鄞县任职三年期满，回临川老家探亲，路过杭州时专程拜访了正在杭州任知州已经62岁的范仲淹。二人见面之后落座畅谈，欢心之至。两年之后64岁的范文正公便病逝徐州。这次杭州会面成为两位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的唯一一次见面。从此以后，革除社会积弊，实现富国强兵的改革使命，就历史性的由范仲淹传递给了王安石。治平四年1067，英宗驾崩，年方弱冠的神宗即位。与推行庆历新政时已经在位20多年的仁宗不同，神宗颇具雄心。史书记载，神宗面对严重的危机产生了强烈的变革主张，他为宋朝几世以来被外族欺辱而深感羞耻，不满宋朝积贫积弱的悲惨现状，崇尚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，并且向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变革，日夜思考如何振兴大宋，立志要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。有一件事颇能反映出神宗的志向。当年赵匡胤想要积攒200万匹绢帛用来赎回燕云16州，如果谈判不成，他就招募义士换取辽兵的头颅，并将这些绢帛都储存在景福殿里。神宗曾经写有一首四言诗，共有32个字，分别用诗中的每个字给储藏绢帛的库房命名，先后设立了32个库房，后来又积存20个库房，再附五言诗四句，分贴于库房上，这充分体现了神宗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的决心。神宗即位后，首先向富弼等元老重臣征询富国强兵之策，但是这般老臣规劝神宗在20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，神宗很失望，从此不再倚靠他们。后来在宰相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之下，神宗府即位，命王安石知江宁府。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，启用了赴天下大明30余年的王安石。第二年即熙宁元年1068，神宗又破格召见王安石入朝对话，请教治国之策。第二年熙宁二年二月，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，负责变法事宜。从熙宁三年起，王安石两度出任相当于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专务京化邦际。期间王安石屡遭攻击，神宗却坚持任用王安石，虽然一度罢相，但是新法的推行总体上没有受到影响，可见神宗变法的坚定决心。这是推行庆历新政时已经人到中年一身暮气的仁宗所无法相比的。因此 王安石遇上神宗，显然要比范仲淹碰上仁宗幸运多了。那王安石的变法是如何开始的呢？